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小贝，我们的节目难得这么有教育性啊，你上次讲的这个比特币和它的系统，哎，不错不错，我听听好像还真是长了点见识。怎么样，你上次没说完，今天给我们继续下去吧。你说什么有个外星人叫中本聪是吧，他发表了一本白皮书
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啊，以我知道，就是我们先拿这个中本聪，他2008年发表这个比特币白皮书呢，他有一个很，就是最起码他写出来的，他有很强的信念，就是说呢，其实从1997年那时候开始，就是亚洲金融风暴之后，
嗯，
然后一直到后来2007年底就开始美国也是金融风暴，对不对？
对，
他就慢慢发现到说，这个金融的世界，金融风暴呢，事实上网络跟政府谁比较能够信任？他要强调说，政府其实是极度我们不能信任政府，让政府来控制我们的财富。
像这种人，这种人都是野心分子，他就是看有问题。
所以他到今天还没有人知道他真正是谁。所以我们要先从这个中本聪啊，他当初要开始这个开始他这个比特币的宏图大业啊，之前呢，他的几点的看法，就是经过了这个金融风暴之后，他觉得政府啊，还有包括这个全球的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个真实世界的金融机构啊，金融系统其实是非常的脆弱，并且
这个很危险哎。以前希特勒也是这样起家的，对不对？
对啊，
他看见有些实际的问题，他给你一套全新的看法，然后大家跟上去，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是是是，那你先，我们先暂时先这个他会不会像希特一样的嫌疑先放一放哈、最起码他那个时候他提出来到今天来看都还是相当铿锵有力的一些想法哈、他就是觉得说我们个人的财产呢，我们每一个人的财产，就像蒙哥你那个8万块，
对，
在银行里面的8万块，你应该有权利维护它的价值，就是8万块钱。
嘿，
就你有这个价值，这个是你的天赋人权、
对对对，
你应该的，对，
天赋财权，
天赋财权这个东西呢，不是透过哪一个政府，就今天美国忽然换了一个新政府，他跟你说我们不喜欢旧美金了，我们现在新美金换旧美金，4万块换1块美金啊，那你的8万块就变成了2块美金。
这个好像在台湾发生过是吧？
哎，这个当初据说旧台币换新台币是这样。哎，那你说一个政府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他有枪杆子啊，你要嘛跟他革命啊、对不对？那你不能革命的话，他定下这样的，你是不是就你的财产就缩水了，或者是变化？哎，那这件事情呢，他中本聪希望呢，透过他的网络的虚拟货币呢，让这个你存在的你有了什么东西呢，它的价值不是让这个政府说有就有，说拿就拿，说把你拿掉就拿掉，
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对
对对，
他觉得我们人呢应该有权利来保守我们自己努力的成果啊。
哎呦，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啊？
我想应该不知道，
应该不知道，
应该不知道，因为目前为止好像很多人在问这个人到底是谁嘛，他在那非常的神秘嘛，到现在还没，甚至他的年纪我们大家都猜不出来，
28了。
啊，那所以呢，这是一点，他为什么要推出这样子一个交易的一个虚拟货币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觉得在金融风暴里面呢，人的这些财富命运呢，取决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系统。那其实我不认为哈，其实我不认为从头到尾，中本聪并没有说比特币会取代是世界上所有货币变成唯一的货币，他从来没有这样讲过。那通常是人家来吹捧他啊。那其实以小贝今天来看的话，其实比特币可能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它会成为一个呢，有一点抑制各国政府呢，不会滥发它国内货币的一个监督抵制的工具吧。
那有点像我们节目跟各众教会的这种关系是。
哎，不 我没想那么远，你不要把它拖到那个，又把它拖到那里面去、啊。
所以你说这个物质世界的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黄金啊，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政府的发行的，它这个比特币，它就是用网络作为系统，然后你说它这个币是什么？是一个数学演算？
对，它就是说，因为就是这样子啊、哦，小贝只要发明一种东西叫小贝币，对不对？
嗯。
那小贝币，那假设说这个小贝币，我就是第一个币的密码叫123，
嗯，
啊、第二个币的密码叫456，假设这样，哎、嗯，我跟蒙哥很好啊、
嗯，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密码就送给你了，
嗯，
然后呢，我就给你两枚小贝币，你想看，假如一个虚拟的货币一开始是这样发行的话，有谁能够愿意持？因为没价值嘛。
对。
因为我发明人我自己啊，我说我命力就力，我这样，那将来我乱发怎么办？对不对？
就是。
哎、所以呢，当然他不会用这种方式嘛。
那他用什么方式？
他是利用，那当然这个后面当然就要求一些数学家来回答。我只能说以我粗浅的理解，
嗯，
他是利用呢一些数学的一些、哦、算是 puzzle， 一些数学的一些很难算的数学题目。
嗯。
然后呢，你要进入它的系统里面，你要用它的软体去计算一些很难的数学题目。这些数学题目并不是用人的脑筋的手能够计算的，必须要透过电脑反复的这个 CPU 反复的计算才能够得到结论的，才能够解答的。这一类数学世界非常需要用人工智慧，不也不是人工智慧，就是说这个机器去计算的结果才能够达到那个答案。他呢，透过这个东西呢，让你把答案算出来之后呢，他才给你一个密码。那这个密码呢，就代表一枚的比特币。
所以你讲了半天，就是说，其实这个比特币真正的价值不是在它实际的价值，而是它一个共同被认可的价值。只是这个被认可呢，是经过一些困难的手续。这个
必须要加一些让你取得这件事情的难度。就像你说黄金为什么有价值，
嗯，
黄金的价值也是一样，因为黄金，你像你，我们都知道黄金有价值，那黄金从哪来？黄金要去挖矿才能够来啊、
嗯、
对不对、
嗯嗯、
那挖矿要不要钱？要不要劳力？要啊。所以这个东西、嗯、
那我问你，它这个是可以无限的挖下去呢，还是有限的挖下去？你要是无限的挖下去、啊、那它也会贬值啊。
没错啊，所以啦，所以你看蒙哥跟中本聪一样聪明嘛，对不对？所以呢，中本聪就
是
说，你这样
比
较
聪明一点点啊。
他中本聪，他其实他说中国人本来就很聪明，他取名叫做中本聪。OK， 那
不是中本聪的意思，就是说本来你们很聪明，现在变成什么？变笨的意思。
嗯、
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个本字嘛？对吧？笨已经摆在中间了。
他的中本是，人家那中本是日本人的 last name 好不好？哎，那总之呢，这个聪啊，我们就叫他聪聪好了。哎，这个聪聪呢，他就知道这一点，因为你要能够让大家成为你网络的货币。你除了加上的这个取得呢，要需要付出代价来赋予它原始价值之外呢，你一定要限制它的发展啊，不然的话，当时候你看这么多的国家常常滥发货币，
对啊，
然后造成货币的贬值。
现在美金就是这样子，不是吗？
对对，所以呢，它就设定了它呢这些数学的计算结果呢，它有办法。一开始就设定说这一套系统，它最终呢，当你做完了这些题目，达到发行了2100万枚的比特币被挖出来之后呢，就没有了，
哎、欸，
不会再有新的比特币被挖出
来。万一他算错，我怎么办呢？
不会算错，这不会算错，因为他这个已经在他系统里面算的。那这就问数学家了，这个叫做加密系统，他们数学里面有一些程序，他可以确定他这个算就算到你那个地方，他不会再有新的题目出来了，就停在那里了。
他这个是限量发行，在网络上，在数学里面，他、
嗯、
用数学算出来一个限量的东西，这个
限量
的东西，这个量是不变的，啊，但是
总量会不会变？
那去挖，你需要去数学家才能去挖，像蒙哥这种也可以去挖，
不一定啊，那你只要有买。买它的这个，你要买足够的工具啊，一些电脑、处理机啊，然后装上它的需要的软体啊，你就可以去挖。但它这个挖呢，也是非常的公平啊，不是说好像说你有什么特别的秘籍啊，啊，它还是就是说你可能用好一点的电脑，你处理器用的比较多、比较快，那可能就可以快一点。哎，那所以现在就有很多所谓矿工嘛，啊。一些矿工呢，他们就日以继夜啦，这个用很多台的这个电脑连在一起啦，做这个反复的计算啦，希望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早一点 算出这个答案。
挖一颗要挖多久呢？
不一定啊，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不一定。
哎呦，这东西听起来还是有点神秘啊。
可以确定是现在比以前更难挖。
嗯，
就是早期出来的时候呢，据说中本聪本人呢，他自己就持有大概五六万枚的比特币。他也是尽到公平的方法这样挖，这一开始挖的人少嘛。你想一开始挖的人少，你只要用一台就或者说十台电脑在跑，然后呢你就挖，你没什么竞争者。那现在假如全世界几千万台在跑，那你就不知道说谁会先得到下一个嘛。
所以你挖出来的东西，这个也是它这个中央电脑系统这个网络的里边自己，它可以确定你挖的这是一枚比特币。
对，它会给你一个密码。
哦，
那这个密码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这个解出来这个题目给你的一个奖赏，就是、
那我这个密码万一我掉了怎么办呢？
哦，非常好嘛，所以比特币有一个唯一一个可能会消失不见，就是你把这个密码搞丢了。
不，所以嘛，我挖了一个，
就是要把那密码刻在了门楣上，还有缝在你的衣服里面呢。
不是嘛？所以我开始不是讲吗？我要写信给你，我到邮局去先寄个挂号给我自己。把这密码写在里面，
密码你要保存好啊。所以有一些很多人现在就讲，当初早期挖人，很多人他密码存在他的硬碟里面，就他硬碟坏掉，哇，找不回来。
哇，
那我跟你说，你这个找不回来密码就没有了呢。就说你这2100万没了，你要是找不到密码，那就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再生啊，没有了就没有了。那这样子的越来越多的话，你的比特币其实是会越来越有价值，不是吗？因为您的数量越来越少。
好了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了。假如我挖出来这个比特币，我怎么用呢？我跟谁用呢？
那现在，例如说，哇，这个蒙哥挖到一台比特币，对不对？千金万股了，用了这个好几台电脑连线，哎，解出了答案了啊，这个系统解出答案了，然后给你一个密码了啊。那你这密码，那你就必须还要到比特币交易的平台。但比特币交易的平台呢，就是另外的人做的，也并不是中本聪他们这些人弄的。中本聪他设计只是让你能够这个怎么样挖到这个密码出来。那至于这个密码接下来要怎么样交易呢？那就是现在有很多人比特币的平台啊，比特币的交易的地方，
就是在网上的交易站，像这个去网上购物一样，只是他让你用比特币，叫做这个叫做交易平台，是不是？
也不，他就是有一个东西，但是他们就专门的名词叫做区块链的这个
区块链。哎，这个是个地质学的这个什么
啊？也没有，他这个好像是就是这个 computer science 里面的一个
区块链。
我们就不讲的太复杂了哈。所谓区块链就是这样。蒙哥，我们刚才不是该讲到刚刚这个 Google Dog 那个例子嘛？一个包裹，我们你说你写了一个我爱你，然后呢旁边另外给你加我爱你生生世世，对不对？
我绝对不会对你写我爱你，那都是你讲，就那已经是上一次节目了。
好了，我们上次不是讲到那个例子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你用这个 Google Dog， 然后呢蒙哥写信给 A 小姐。就写了我爱你，对不对？就是 A 小姐，她觉得我爱你不够，她又在上面添了一个叫做我爱你生生世世啊。结果呢，现在有一个 B 小姐加进来，哎呦，蒙哥原来啊非常的滥情啊，蒙哥怎么都没有发声音呢？他的 B 小姐加进来，她觉得说不行，我们要共享我们三人世界，所以她。接着呢，我爱你生生世世直到永远，他又要加直到永远。好，那你看到从一开始蒙哥我爱你呢，这个本来假设说这个我爱你就是你的第一，你挖出来这个比特币，就呢你现在要把这个比特币送给 A 小姐啊，你可能就是向他买什么东西，你跟他买一瓶香水，结果你把这个我爱你这个送给他呢，但你送到他这边之后呢，只要下一次他要用的时候，就会变成我爱你生生世世，因为到他那边之后，他就会加了一个另外一个密码进来，这个系统会给他这个。
这个就像以前那个你收到一个明信片，他说你如果不把它寄给25个人的话，会有这种咒诅领导是吧？
对，然后那个邮戳还一直加盖上去。
对，
到 A 小姐拿到你的这个我爱你的时候，他已经变成我爱你生生世世，那系统加了生生世世。结果这个 A 小姐呢，假设说要用同样这个东西把它当做一块币好了，我爱你生生世世，他要再去跟 B 小姐买东西的话，他。 送把这个东西送到 B 小姐那边去呢， B 小姐一拿到之后，她又变成我爱你生生世世直到永远，就这样一直加上去。那所以呢，蒙哥一开始你是我爱你，对不对？但是呢，你发出去之后呢，假如说你，因为他这个没有中央银行来确认嘛，假如说你说，哎，我这个我爱你，我还要再去跟 D 小姐买东西的话，那 D 小姐马上说不行啊，因为这个 Google 到了这个总账本上面呢，他你的那个我爱你已经变成我爱你生生世世直到永远，已经不再是我爱你，所以他就不会接受你这个我爱你。
所以这个钱就是他只有这一张，他就一直轮转的用，就像一个真实的货币一样，
对，
又不能多印。然后每一张呢都有号码的，它每一次流通，它这个号码就不断的加长，这样就确保它的真实性，对吧？
没错，所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呢，也就它就不用经过中央银行的认可，你这个你拿到了这个货币的价值是好像后面还有一个中央机构来替你做背书，就不需要啦。因为你只要这四个人五个人在用的时候都知道你这个钱是从哪里来，流向是什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账本，随时都可以知道谁的钱到哪里去的话，那为什么需要一个中央的处理呢？一个中央处理机制，就是因为比特币其实到今天价值会这么高，重要就是后面的这个现在这个区块链这个技术，一旦它成为了主流的话，很多需要透过中央机构来处理的事情通通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那人类的商业行为很多要大大的改写了。因为我们现在花了很多的成本都是在让中央的机构来处理的成本。你甚至你想想看，连银行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小贝也就他教的什么经济学，这根本就没有失业了，对吧？
经济学还是会有用，但比较麻烦是那个 finance。现在这个应用比较怕的是，我跟你讲，现在比较怕的就是
财务
方面，因为我们教的是物理嘛，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物理学，你学物理的比较不害怕这个东西，但是什么会怕这种东西？学应用的，像学电机的这些东西，所以你说像学，例如说学管理的，学这个finance， 现在呢，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在 Y 加上 AI， 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对财务管理的或者说会计方面呢，会很大的影响。像会计也是啊，会计你看这么多人会计，你看会计你的账我的账，你做完送到这边，我要再检验什么？哎，以后假如通通都是共通一个账本的话，那请问你有多少人会失业？因为我不需要经过中间这么多的会计师的认证哦，从这个会计师做出来的再转到这个人，不用啊。一开始大家就是一个共同的账本。那这个方式的话，所以这个技术其实是大家现在赌是在赌这个技术。OK， 所以它的价值会高啊。那我们回到比特币了哈，比特币你来讲的话，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是基本的，我也不知道再怎么样讲能够，因为这个后面它的数学的复杂度是很高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比较需要知道是说比特币因为它有这个加密的特性，就是说它每一次的交易呢就会有一个新的一串密码出来，而这个新的密码呢都是公开的信息，就是说你知道了这个改了一个密码送到别人的地方，那同时所有在这个系统里都知道现在这笔钱流到哪里去。但是每个人在这个系统里面又都只是一个代码，所以没有人真正知道的时候，所以蒙哥很可能在比特币的交易里面，蒙哥已经是亿万大户，但是小贝完全不知道，因为你在这里面你只不过是一连串的一个号码在而已。OK， 你拥有这么多，那你就是要把你这些号码都收藏好，你还没有用的。
那小贝我就跟你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比特币现在这么涨价，可是它涨的价呢却不是用比特币来算的，你明白我的意思？
他要当然，那所有的这个币值的涨价都是用相对的，美元涨价也不是用美元来算，美元涨是美元对日币、美元对人民币的涨价，你一定要用一个另外一个价值来代表这个币值，这是一定的啊。
那假如只剩下比特币，那我们又不是又白搭了吗？
所以不会只剩下比特币，我刚才就讲
了。就是那你讲了半天干什么，对不对？
不是，我跟你讲，比特币它会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就说今天假设说全球，我们说各国有发行这么多强势的货币，对不对？像现在美元、人民币，对不对？欧元、日币啊、英镑， 这几个啊、这个这几个大的主要的这些
新台币
啊啊，对，那还称不上了，对不对？主要的这些货币，
看这个人就是长他人志气，
这是本事，怎么一听那名字就不行？哎，怎么还一个币值还加一个新？哎，谁要呢？
哎、
不能讲，今天我跟你讲新美金，你会想拿吗？美元不能，就是货币前面不要再加新旧，真傻傻的，就讲台币就好。这是国民党嘛？你讲国民党的思维，这是不提他们。所以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各国有还是有主，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些强势货币在，但是有这个比特币为辅呢，其实它有一个安定，这个其实它是有一个安定的作用，因为当人们觉得您手里拿的这个货币呢。它的价值可能不保，或者说变动很大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这个，甚至这个国家好，假设你想想看，假如说现在是有可能有中美开战啊，还是中国打北韩，还是这个是啊，不是中国，美国打北，也不会难讲，中国你怎么知道？中国打北韩的话，美国就会打台湾。
好了，
这件事情一定是相对的啦。所以你知道吗？我跟大家透露一个秘辛，其实台湾跟北韩很好。
哦，真的啊，
一直有来往的。这个我告诉你是真的，这个我甘冒大不韪讲，一直有，我从我很小时候就听过。
你说金三胖跟蔡美美是好朋友？
不，他们两个不见得，但是私底下很多管道啊。你看，
哦，
你看他们两个的这么讲啊，北韩跟台湾的命运是休戚与共。
哦，
懂吗？这就是国际局势的吊诡。
好，
所以呢。所以呢，我台湾人，你不要一直骂那个北韩在那边叫叫叫，北韩他这样问题很难处理，保把台湾给保住了，你知道吗？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讲这么多都没有圣经的话，这样不行。
还会有了，还会出来的，下一期这一期不出来，下一期也会出来。
OK， 那所以我们就回到这比特币，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啊，因为假设我们觉得国家的货币呢。啊，我们现在真实世界里面的货币，它可能它的币值，或者说呢，我们的财产有可能不保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透过比特币呢来做这个财产的储存以及呢转移。它不但方便，而且呢，现在呢又有很多新的一个方式出现了，比特币的价格呢也会越来越稳定，因为它可以透过一些期货的方式啊，去给它对冲掉它的风险。所以，同样的就是说。它的币值会越来越稳定，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那所以呢，它可以成为一个辅助，就是说举个例子啦，我们就拿中国当一个例子好了。
嗯，
中国现在外汇管制，对不对？每个人你这个你汇到国外，据说是50000人民币嘛，啊，一年的额度。那但是你要是人有急迫是啊，例如说你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啦，对不对？你这边不帮你希望在美国买一个房子，那过去你要用各种的方法，对不对？透过会计师啦，好做账啦，好什么在香港成立一个什么假公司法 whatever， 很多方法这样转来转去。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哎呦，这个蒙哥是因为你又住在桃园洞，你不知道了啊。这些东西，他们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其实中国政府也知道，但是这个很难防，因为他防也可能会扎到自己的脚嘛。因为他里面的高官都是自己就这样干的、啊，对不对？好，那所以呢，过去要这些，那当然这些他也有一些风险啊，中间被人家抓到啊，对不对？你再怎么样换，你用家人的名字、亲戚的名字，到时候一抓起来也都是牵连的，就跟那个粽子一样，一串拉起来，你们下面会显出来，对不对？所以呢，那现在比特币的话就方便啦、啊，对不对？在中国本身有比特币的交易市场，美国有比特币的交易市场。那你可以透过比特币，你就事实上你就从，比如说中国，假设说比特币一枚现在是我不知道了，现在 maybe 是50000块人民币，
嗯，
那他用人民币，他这样买进比特币，然后他可以在美国市场再把它兑现就好了。
哦、
那这样子做，那连真正买卖这个人都查不出来，因为只是一个密码而已，对不对？那这样子你说方不方便？非常的方便。他然后最后他这个兑现，在美国兑现的时候，可以透过一个朋友还是什么人，反正呢再去换这个真正的币值出来啊。对啊，这非常的方便。这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讲那个坏处，就是不讲那个黑市的、啊，说这是什么洗钱呐、啊，这个黑社会的，我先不谈这个缺点。但是优点来讲也是啊，它促进全球的资本流通啊。 啊、哦，这个真的是，就是假如说你钱本来就该流向好的地方，就这样流来了，也相当不错啊。
小编，那我们现在就剩下两个问题啦。
啊、
哦，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听说我们开始做节目的时候，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啊，说他到如今还没有去买比特币，就是因为从前听了小贝的节目，所以他现在还在打工。
对啊、
那你今天这个姐妹，
我今天一定要回答第一位听众啊！我觉得呢，您真是很幸运呐、啊。
哎呦，
多年才听到我的节目，因为呢，因为当年小贝在小贝大论坛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要是买的话，到今天你一定是痛恨比特币的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知道比特币经过几次的跌宕。就是说
它
它本来的金额曾经掉到只值2块美金一枚。
哦，真的、啊。
很惨的。通常很多那个时候那些都那个时候就忍含泪杀出啊，再也不再玩这个东西了。
哦，那现在呢？
现在不一样，因为经过了十年的淬炼呢、啊。
嗯，
就像回到蒙哥刚才讲的，比特币它要有足够人去相信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它才能够撑起来。早年的时候，通常只是这些圈内人。
嗯，
现在慢慢圈外人家，有些内行的不内行，总之有很多人对比特币开始产生这个信心的时候，它的价值才比较容易稳固。那我还是再讲一句，比特币现在的价值仍然是上上下非常风险的一个投资，但是它的价值的确不会归为零。以前我不敢讲，现在我敢讲，它的价值绝对不会归零。
嗯，
但是过去是有可能，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特别是把比特当年我做节目的时候是把比特币当作是一个虚拟货币，单单讲它货币，并没有讲它后面所隐含的技术来看，当时我的利润还是对的，当时的利润跟哇。华伦巴菲特还是一样，华伦巴菲特就是因为学了中文，听了我的节目，所以他呢后来才对比特币有些看法。
这些经济学家都是一个调调的，他永远是没错的。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